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探视抗议学生，承诺先立法再协商，这是释出善意让学运收场露出曙光，还是给了马英九一记回马枪？前竹联帮老大白狼率众冲撞立法院，对抗议学生叫骂，这是台湾言论自由的展现，还是北京透过黑道势力威胁台湾民主？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我们要带您关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那就是立法院长王金平，他今天亲自到议场去探视学生。相关的最新发展呢，稍后我们将请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来为我们做介绍。而另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从上个星期台湾竹联帮的老大白狼率众冲撞立法院的事件来看，中国对台湾的影响，除了输入红色资本已经触统之外呢，是否也暗中透过了黑道势力介入台湾的政治？而对照香港明报前总编刘静图日前遭到不明人士的砍伤，香港的核心价值和言论自由似乎也成为了一国两制和经济统合的代价，那么究竟香港的经验给台湾什么启示，而台湾的学运又给香港什么启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如东宁刚刚所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呢在今天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那么主要呢就是立法院长王金平呢今天去立法院的议场探视了学生，同时呢也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王金平说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之前，他将不再召集朝野党团就服贸协议议案进行协商。那么当然这个这个王金平释出这样的消息之后呢，国民党方面是相当的这个惊愕。不过，后来呢，总统府方面是透过发言人李佳飞表示，府方事前并不知道王金平要到议场去看学生，但是府方乐见王金平呼吁学生早日退出议场。那么，此外在这个王金平探视学生之后，是不是这个学生们可能会有退场的这个可能呢？这个学运的领袖林非凡呢，则是表示说他们会与所有参与运动的伙伴积极的讨论，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王金平今天到议场去探视学生之后一连串的这个事件的发展。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来宾。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是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严建发教授。那么严教授对于台湾的内部政治问题以及两岸交流都有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与这个分析。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严建发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陈社长，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华盛顿国际文化社的社长陈永志先生。陈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早。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白狼，台湾前竹联帮老大，同时也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在上个星期二他率领群众冲撞立法院，要求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们把国会还给全民，还大骂他们是职业学生。那么警方在立法院的周围以盾牌筑起了人墙隔开双方，但是在过程中仍然造成了激烈的冲突。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于白狼的一个小档案哦。那么张安乐在他被通缉逃亡中国的期间，据说与中共是过从甚密。那么2004年他创建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去年6月结束滞留中国长达17年的逃亡生涯，回台湾投案的时候，他手中还拿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小册子。那么白狼说呢，台湾人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实在是非常的窝囊。他还说要在台湾培养所谓的红色选民。那么白狼在4月1号愚人节当天冲撞立法院大骂抗议学生的行为呢，被外界视为是向北京当局在表忠心。那么究竟在台湾黑道老大是不是也有权利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看法，还是说这是北京在借由黑道介入台湾的政治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陈永志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白狼冲撞立法院的事件？您认为这是 北京透过黑道在介入台湾的政治吗？
我感觉到这个说法是应该是从多方面的思考一下。第一个，你想当年白狼是这个因为营救他这个朱联邦的老大，就公开是给国民党是对着干。那这次他在因为哪一次在美国他做了10年的冤狱，后来就在中国一段时间，但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好像没有在从事黑社会的活动，他是搞正行的这个生意的。那这次他回去中国回去台湾，究竟是可以把他说成是这个黑社会的活动，或是一个江湖的过去的大佬，我个人是有点保留。
好的，那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严进发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白狼这次到立法院向学生呛香的事件？您认为他是中共的代言人吗，严教授？
因为这是一个观感的问题啊，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十分的证据啊，所以都不能太过的论断，但是社会看的是一种观感啊，那尤其他跟国民党的关系啊，还跟共产党的关系，所以实际上他这样做的话啊，大概对国民党或者共产党来讲大概很难撇开这样一个关系，但对白狼来讲，我相信如果从他自己的利益来看的话，我相信他大概是有点在一方面布局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也许他自己，也许是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另外就是说对他来讲也可以帮北京做某种程度的测温啊，看就是这样一个诉求在台湾有没有得到一些支持啊，我相信这方面他应该也是有意要向北京表忠的一个做法，只是说这样的做法到底是正面还负面，可能还有待观察。
好了，谢谢严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全永志社长，就是刚刚东宁在开头的时候也介绍了这个前香港明报的总编辑刘进图先生遭到这个歹徒持刀攻击啊，那么一度还危及生命啊，那么香港的这个民众呢普遍都认为说，其实这也是北京利用可能是地下社会，也就是黑社会组织对于这个有这个对北京有发出不满声音的人呢做的一种教训式的行为。那您怎么看，就是到底是不是中共对于两边的这个地下社会或者黑社会其实都有一些联系，特别是在刘进图遇袭这个事情上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赞成这个台北这个嘉宾刚才说，可能白狼这个事情是这个招致反梗，是帮了一个倒忙。对这个要解决目前的问题是下了一个负面这个结果，但是到香港这个刘进图受这个攻击这个事情给黑社会扯上关系，或者说马上给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的话，我是非常感觉到难以接受。第一个，据我晓得，如果黑社会要砍掉一个人的话，要把他宰掉要付出的价钱比要把它弄成重伤呢要轻很多，而且这次要没有任何的证据是刘进涛是给这个共产党在某些言论底下出了问题才招致这个攻击。究竟这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说现在还要等香港警方去调查。
是好的，谢谢陈社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这个严建发老师，就是从这一次的这个白狼在4月1号率领另外一批的这个挺服贸的群众，然后跟这个立法院的学生们这个对呛呢，大家也好像注意到说，好像这个挺服贸的由张安乐先生所率领的这一群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跟中国大陆统一的，那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在立法院的这些学生是不是？中共他们就觉得已经觉得说他们就是跟台独画上关联的，就是其实是一个统独的对抗。您看
是北京方面确实已经定调，至少在媒体上网络上看到的资讯是北京已经定调太阳花是台独啊，所以那这是北京一贯的做法，他的这个界定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要是反对统一的他都是划归是台独。那白狼的 做法，他很清楚，他就是要接受一国两制，接受统一嘛。所以我想他的诉求也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地方应该是没有模糊的空间。那当然，他对于台湾某一些的群众还是有诉求力的，因为还是有少数人愿意支持他的。只是说，你从这一次的整个运动看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算不是多数。而且这一次反服贸，其实里面很多是反黑箱，跟统独有关，但是没有必然完全关联。参加这一次反对的，主要是反对政府的这种事前的草率，然后事中的这个协商过程的黑箱，以及事后这么独断的这个作为，所以实际上是有很多是对马政府的一些不满因素所促成的。那白狼来一下子要把它套在他试图要把它套在用这个统独去套哦，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很多问题被窄化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正在讨论的是台湾前竹联帮老大白狼到立法院向抗议的学生们叫骂，这究竟是不是北京透过了黑道势力介入台湾的政治呢？而稍后我们还要讨论的是最新的发展，就是台湾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天去探视学生，是让学运收场露出了曙光，还是为去年九月的政争上演复仇记，给总统马英九的一记回马枪呢？今晚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华盛顿国际文化社的社长陈永志先生，
你好；
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近台湾的听众，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的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这么说哈，上个礼拜我听到的情况是，这个美国之音有请陈非凡之类等等等等等等的亲自说明。那既然这一次是讨论的是白狼为什么不打电话请白狼请北京等他们亲自表达的意见，而在背后在左猜右猜，这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台湾这位来宾说是定调为立法院的学生是台独等等，说是北京中共方面的定调，那实际上这不用定调吧？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公开表示过他们是支持台湾独立吧？这事情这事实就是如此吧？那至于王金平方面，我的说法是，那这好像是马英九本身做了错误的决定吧？当初王金平不愿意竞选的时候，他似乎不该让他继续担任不分区立委，这实际上是他自己搞的，这不要怪别人。
好的，谢谢桃园的陈先生，谢谢您。这个白狼，我相信台湾的节目有很多请过他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当然希望他能够来到海峡论坛先生说法的，谢谢您的建议。下一位是天津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请讲。天津的丁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我跟你说啊，这个共产党是躺着重枪，知道吗？和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呢？完了之后白狼，中国大陆有几个人知道呢？完了之后呢，这台湾那是一塌一塌糊涂的，什么都没不是。这个就是和原来历史上遗留下来好多问题有关系。毛泽东那时候要把台湾给收回来，现在什么就没有了。完了之后什么太阳花之类的，完了之后完全就是日本种，你知道吧？把它灭了完了，知道？
好的，我们谢谢天津丁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新北市的黄先生是下一位，新北市黄先生您好。新北市的黄先生，可以听到我吗？
喂。
喂，请说，黄先生。
好，今天我们台湾呢，表现出两大失败啊，一个是民主失败，一个是教育失败。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投票选举，选贤与能，透过国会议会的表决，赋予法律制度有权利，政府施政有依据有功能。但是放眼今天台湾所谓的民主啊，只是一片混乱，一片错乱，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看看立法院那个乱象，真是要让人摇头叹息。教育失败，教改失败，造就出一批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不懂得尊重别人
的
年轻人。
新北市
的
黄先生，事实上有关于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后续在反思出来的教育问题，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海峡论坛也会进行讨论的。谢谢黄先生的来电。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除了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意见之外呢，您怎么看台湾的学运？好像现在至少有部分的媒体或是民众看来是演变成了一场统独大战，您怎么看？
我首先是同意严教授在台北刚刚说到，这次是其实是反对黑箱作业，在经济上立法院在讨论这个程序上是出了问题，没有公开透明，给这个老百姓晓得这个议案究竟结果影响在这个工作就业和两岸这个经济。